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今天是2020年8月10号，礼拜一早上8:33哦。我们今天聚焦的消息哦，主要还是从美国的国会谈判破裂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做持续的一个聚焦哦。原因很简单哦，我们说短期内啊，能够影响到美股的一个利空因素，基本上啊。主要还是来自于整体的一个美国国会的一个谈判哦。我们都很清楚，在8月7号礼拜五的时候，美国国会目前针对新的纾困法案呢、算是谈判破裂了、哦。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本周一样持续的笼罩在这样的一个阴霾底下的话，是否会产生美股持续的下修哦？我们虽然美股在周五的时候啊，算是涨跌互见了，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原因哦，来自于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在周末签署了行政命令。这项行政命令呢，是绕过这一次的国会的一个新纾困案的协商，直接提供民众、给予纾困哦。基本上哦，我们之前讲说，这个民主党所要求的薪资这个补助是比较高一点点的，川普提供的这个每周的失业补助只有400美元哦，那民主党是希望有600美元哦，那这个川普目前就是绕过了这一次的协商，直接啊延长了这种进行纾困案的一个方式哦。我们待会都来做一些聚焦哦。上周五虽然科技股的周五下跌哦，而且白宫和中国大陆的对抗也是持续的加剧，但是道琼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啊，在尾盘的时候啊是硬是给它拉了回来了。标普500指数已经连续6个交易日上涨，这是2019年4月以来连涨的最高纪录哦。那从整体表现来看，上周包括标普500，包括道琼啊，涨幅是2.4%和3.8%哦，分别创下了2009年和1996年以来最佳的8月首周的表现哦。从美国7月份的非农数据啊优于预期之后呢，美国国会啊持续的就新一轮的资金法案啊陷入僵局。现在来看呢、如果要跌，就是找这个原因来进行回跌了，所以这两党的一个协商的一个状况哦，我们特别值得来做一些关注哦。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啊，做一个相较系列的一个分析和探讨哦。我们趁这个新纾困案正在协商之际啊，做一些两党候选人的一个分析哦。我们很清楚这一次的一个两党候选人啊，分别代表了右派和左派的一个极大化啊，相较以前还没那么明显哦。这一次特别明显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啊，因为川普是高度极右派的一个措施哦。这一次川普的一个减税计划呢，要延续2017年哦，将个人所得税率啊最高39%降到37%，企业的所得最高税率也从35%降到21%。现在也希望延长税改的措施到2035年呢、调降薪资税和资本利得税哦，就是鼓励投机啦，鼓励市场金融的一个运作、那这个拜登就不一样了，个人所得他是希望从37%调到39.6%，企业所得的最高税率也从21%上升到28%。我们把这个税率拿出来看啊，主要还是要做一些连结哦。这个连结来自于啊，其实之前民主党啊，即将有可能会参选这个代表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啊，桑德斯啊，在8月初的时候，其实提过一个法案呢、叫做 Make Billionaire Pay a Cat。Act 啊，这个就是讲说让亿万富豪买单法案哦。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呢、其实让不少的富豪啊，瞬间增加了非常多的资产啊，就趁这一次疫情呢、狂捞这种这个灾难财、疫情财哦。那桑德斯就希望啊，课一次60%的一次性关税啊，那课了关税之后呢，来支付全体美国人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哦。这是一个高度左派的一个法案呐、基本上在。不管是参众议院都不可能通得过，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件事情、桑德斯目前所拥有的民主党的选民的色彩相较还是比较浓厚一点点的、如果拜登没办法符合这种民主党啊，相较极端左派的一个行为，或者说他不去往这个方向来做推进的话，那么川普就有利可图了、所以民主党党内啊，这种极左派、这种高度社会主义的一个表现啊，其实某种程度钳制了拜登的一个力量哦。那从现在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到底川普能不能顺利的拉台？看两个点哦。第一个就是 这个民主党分裂的严不严重，民主党这种左派的倾向严不严重，够严重的话，中间选民可能就会选边站，选到川普这边了。那第二点呢，就是美中的贸易是否可以持续的冲突化，只要越冲突，这个相较啊，根据历史经验嘛，只有国家在危急时刻，国家在危难时刻，领导人的民调提升啊，才有可能。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后续啊，都来做一些细节的探讨，就是本集啊，今天主要所针对的一个聚焦消息啊，当然呢、啊。从台股的一个部分呢、哦，过去一周涨了164.07点哦，周线是连八红哦，但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创下前周的史上高点，是13031点啊、哦。本周呢，我、个人认为啊，大盘震荡的一个幅度会加剧。那这个震荡的幅度，我相信就是目前美国的政治面所引发的一个动荡哦，所以。现在来看、哦、消息面明显快要翻空了。你看美中的因子，你看一下美国这个政党之间的一个协商、哦、这个消息面永远都是翻空的、哦、筹码面的一个部分、哦、内外资很明显在上一周就开始明显的开始进行这个相较保守性的一个操作了。那接下来这种消息面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啊，也有可能啊，针对包括 TikTok、包括这个微信啊，可能产生新的禁令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其实某种程度直接冲击了全球股市哦。但是我们也要很清楚一件事情啊，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技术面来看呢、啊，啊，非常的漂亮。从科技股那大致不算，你看标普，你看道琼，你再看一下台股，你都会发现啊，这个技术线型是好看的不得了哦，非常漂亮啊，看起来就一路要往上了。但是你从未来的消息面，你又很清楚的知道，哎，应该没那么好过，应该没那么好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本周相较震荡的区间的可能性比较大哦。那当然呢、啊，台积电七月份的营收、大力光的出席、鸿海的法说会，还有本周几件大事预告，我们待会啊都来做一些啊细节上的一些分析和探讨哦。最后一点哦、啊，我们根据入股再来做一系列的一个追踪哦、啊。入股、啊、相较起来啊，中国是率先解封，经济回温的脚步也比较快，有非常多的产业都已经开始复苏了。你要想看、啊、第二季全球经济啊，大部分都是呈现负成长哦、啊，但是中国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啊，居然有3.2%哦，显示基本上中国已经慢慢走出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影响了。当然哦，当然哦，你要让中国完全的复苏啊，最终还是取决于全球的需求面啊。如果全球需求面不够好哦，那中国能够复苏的一个表现基本上也是有限啦。我们就回答一下这个观众朋友的几个问题哦，在周末所留给我的哦，因为这个桂林大哥提问哦，他说问一个问题哦，以景气信号灯来看可以进场，但是以台股股价净值比来看可以出场了，我们该如何来看这些讯号哦？这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哦，其实你用景气信号灯来看、哦、跟阙佑尚阙老师、啊、他所提供的一个图表、哦、非常的相似哦。阙佑尚老师一直认为啊，景气属于绿灯，或者说这个蓝黄灯的时候，黄蓝灯的时候啊，属于一个景气相较低迷的期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进行这种资本上的投入啊，进行抄底啊。我们讲啊，要判别经济或者股市是否在低档，有各式各样的指标，你也可以从 GDP 的这个乖离增长率啊，对不对？你也可以从这个大盘的一个乖离率，你也可以从 KD 值哦，对，你也可以用股价净值比哦，指标有上千种、上万种哦，你用不完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所使用的两个指标不一样，不同调怎么办？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KD 目前属于一个低档的位阶，但是从乖离来看，它属于一个高档的位阶。那我到底是要做抄底，还是我要做卖出呢？这就是一个动作、哦、好，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不代表说这个一定要照做、啊、只是说跟各位分享一下。很多人会用景气讯号灯来判断是否该进场、我认为有一个这个从过去以来、啊、的确有意义在，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经济跟股市脱钩了、哦、这个很明显嘛，这至少蛮明显的哈、哦。景气从景气信号灯的角度来看的话，相较还在一个低档复苏的阶段，但是如果你从股市，不管是从本益比还是从股价净值比，都很明显感觉到过热的阶段。那我们也很清楚啊，通常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啊，是领先经济市场大概3到6个月，也就是大概一季到 一个到两个季度的一个时间哦。所以股市来看，你到底是要看股市来操作你的股票，还是要看经济来操作你的股票呢？我告诉各位啊，如果以当下性的一个操作，我建议你啊，以衡量股市的指标，包括 KD， 包括乖离啊，包括股价净值比，来做一些股市上是否过热的推断。景气信号灯哦，其实就是帮助你确认一下现在的经济状况如何啊，因为我们始终资本啊是丢在这个资本市场，丢在金融市场，而不是丢在实体的经济市场嘛，对不对？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因为目前股市跟经济有明显脱钩的一个情况发生啊，以相较偏向这种衡量股市的指标来做判断比较准确。简单来讲你虽然看到经济相较很低迷，但我跟各位讲，股市是过热哈，股市是过热哦。这个过热不代表说明天会崩盘，也不代表下个月会崩盘啊。反倒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嘛。我个人的想法，在十一月之前啊，股市要进行大幅度回档的可能性是比较低一点点的哦，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哦。但是哦，从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也不代表着它会过热一辈子，因为过热永远都是从历史上的一个高基期来判断，高基期会产生，代表着就会有低基期。我们无法确定这个高基期什么时候会转弯，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一点，就是现在的大盘水位是高基期，现在进行任何超长期的建仓，我要跟各位讲哦，我怕很多得罪其他理财达人呢，这样不太好，没关系，简单来讲就是，如果现在有任何的老师，建议你进行超长期的建仓，跟你讲说这档股票是世界上史上最低基期的位阶的话，你要仔细审视一下，因为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现在大盘在来到这么高的水位，如果有一位这个资深分析师跟你讲说现在这档股票是一个历史上最便宜的时候，那你要想想看它到底是这档股票这个不长进，这档股票的表现特别差，还是真的有可能有个股在一个大盘史上最高基期的水位底下，它呈现一个低基期水位，所以这个值得大家做一些关注啦。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来进行今天的主焦的一个这个新闻的一个追踪，就是美国国会的一个谈判破裂，喝杯水。好，每天早上八点半呢，跟着我们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时事。我是主持人尤丁浩。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或 SoundCloud 的观众朋友，随时欢迎你来我们的直播当中，跟着我们一起互动，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我们说声早安，任何的留言都可以帮助我们直播做推广了。那每天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在做盘前，做最及时的财经新闻的分析，那如果是这个收听音频的观众朋友，可能我们在九点零五分左右才会把我们的这个音频传到 Podcast 和 SoundCloud 上或 Spotify 这些平台，所以最及时的还是参与我们的直播是最划算的一件事情，有任何的问题在我们的直播上，都可以直接来做一些交流，我们待会，都会留一点时间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好，我们谈一下美国国会谈判破裂的一个事情，上周五基本上美股，基本上还呈现一个涨跌互见的一个状况，所以不好不坏，但是从技术分析角度来看，现形蛮漂亮的，蛮漂亮的。那反而市场比较担心本周的一个焦虑来自于，因为从现在的一个这个国会期来看的话，已经是休会期，代表的是现在如果两党要进行正式的法案的通过有难度，原因在于，现在国会不开啊，不开要怎么进行协商呢？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个是三兆的一个英雄法案，一个是一兆美元的一个持续延续目前，川普目前整体纾困案的一个计划，两方产生了严重的脱钩。在这样的一个严重脱钩，在八月七号礼拜五，我们正式的了解到，双方已经谈判破裂之后呢，川普，在周末的时候宣布，即将要针对美国民众，持续的来提供纾困。那现在从法律层面意义来看的话，川普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很明显绕过国会的，所以是否有违宪的疑虑，现在，相关部门还在探讨。那现在来看的话，行政命令会提供每周额外$400的失业补助，低于早前的这个$600，鼓励工人，返回工作岗位，所以，川普的一个行为很明显，川普目前想要拯救的是明显的一个就业率，以及降低失业人口，所以他绝对不能提供太高的一个失业补助，否则会跟之前的一样，就是美国民众发现在家领失业补助 比出去赚钱还要赚的还要多，那我干脆在家领就好了嘛。哦，所以这个是川普相较比较在乎的一件事情哦。那这一次川普签订了行政命令之后呢，基本上是一定会受到民主党的一个这种违宪的一个质疑啊。但是川普预期啦，白宫仍然将会通过这一次的挑战哦。好，除了这一点之外呢，本周还有一项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哦，包括OPEC 和 IEA 两大机构会公布月度的能源市场的展望报告，现在市场预估呢，两大机构报告将阐述对于新冠疫情对油市的影响所构成的压力，那油价可能在40美元左右徘徊，但是相反的，只要这两个报告释放的讯号相较好一点，西德州原油随时都有可能突破年限，也就代表的原油在下半年可能产生大幅度的一个上涨趋势哦。从技术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啦，所以我们后续也来做一些观望哦。那本周整体的一个财报包括思科、印材、百度、未来汽车、巴里克黄金公司等个股呢都会陆续的来公布财报哦。现在来看哦，目前华尔街 S&P 500第二季所公布的 EPS 的年增率是衰退 33.8% 哦，比上周所预估的 35.7% 相较起来还要更加的惨烈哦。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啊，这一波带动美股上涨的也不是 S&P 500这些传统传产股的企业哦，还是来自于科技股。科技股的财报相较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们后续来看一下啦，本周因为财报季的尾声，把整体第二季的财报做一系列的一个分析和整体的一个看法和演变。好，我们现在来谈一下拜登和川普之间的一个个人选情的一个关心如何影响到未来美国总统的一个选举过程呢？我们刚才提到双方对于税率上的一个看法和演变是完全不同的。川普是希望大幅度的一个减税措施，延长目前的一个减税政策那这个拜登呢是希望可以提高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一个上限现在来看这一次拜登可能会针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所得增加 6.2% 的一个社保税那如果有100万美元以上的这个长期资本利得税，也从20%上升到39.6%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领的股利你领的股利，然后你的收入又高于100万美元的话，本来跟台湾一样嘛，台湾股利税是20%。你拿了100块股利，有20块要拿给政府这个是这个分离来课税的话，那当然了，课到这个个人所得重所得税又不一样了。但美国的长期资本利得税就是这种股利税的一个税率是从20%调涨到39.6%。如果拜登当选的话，所以你就看得到为什么市场相较对于这种川普友善市场的一个氛围相较是比较重视一点点的所以我们常讲说，这次的一个选举人票来看从普选角度来看虽然拜登目前是50%的民调，那川普是45%，双方虽然在误差值之内但是你从实质的间接选举人票来看的话，川普基本上已经是几乎是完全输了啦。从选举人票普选不一定所以其实今年的一个状况跟这个上一次美国总统大选是有点相似的上一次就是川普普选输给希拉蕊嘛，但是间接人票略胜这个希拉蕊一点点现在的状况来看川普跟拜登从普选上来看还真的很难说这个拜登是不是一定赢但是从间接选举人票来看的话，拜登是几乎一定胜选的那不管如何这一次拜登所针对的一个消息我们把它解释成极左派的一个言论是否会影响到整体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选情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一次本来要参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候选人的桑德斯在八月初的时候在参议院提出了一项法案叫做让亿万富豪买单法案简单来讲就是新冠疫情造就了非常多的超级的亿万富豪那这一次具有针对性的法案主要是针对今年3月18日到年底如果美国的亿万富豪在这段时间所增加的收入应该要课征60%的一次性赋税那这次的赋税呢，基本上就会拿来支付美国人民的医疗保健的支出所以 最受冲击的，我们之前提过是贝佐斯嘛，他可能要一次被课征428亿美元的一个这个关税的一个税率哦。那主伯克的话可能会课征228亿美元哦。但是现在来看呢、啊，这种极左派的超前富人税是不可能通过的。可是这种极左派他所影响的社会的一个根基，还有背后的一个舆论支持，他是会反映到拜登的选情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拜登不够左，不够符合这种桑德斯高度左派社会主义派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失去民主党本身的根基的票，所以他一定得偏向这个方面。但是一旦他偏向这个方面，也就代表着拜登其实也越来越偏向左派，越有利于中间选民往川普的方向来做靠拢哦。所以这是未来我们针对啊，其实未来的选群几乎大势已定的，川普基本上输的几率是蛮高的啦哦。只是说我们针对这种川普在选情上的一个调整，还有哪一些可以观察的重点呢、哦？反而不是美洲贸易战，反而啊不是说什么川普还做什么更多的一个政治措施哦。现在来看哦，如果川普要当选呢、啊？拜登必须要明显的亲左，必须要高度的左派才有可能哦，所以这是我们后续来观察的一项方向哦。好，从台股的一个角度来做一些分析哦，台股过去涨了160.07点啊，周线连八红，现在来看哦，现在来看的话，因为券资比已经来到4个月以来的新低哦，所以筹码略稍微比较乱一点点哦。三大法人当中呢，外资和自营商啊，过去一周的减码意愿是没有完全没有减弱的哦。外资大卖了330亿元哦，自营商买超30亿元哦，更是连续4周来做卖超哦。所以你现在来看的话，有买有卖哦，但是你也搞不清楚他是做调节还是真的卖哦。所以法人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偏向于逢高的获利了结，但是这个逢高获利了结到底由谁来接手啊？因为三大法人都在卖，所以照理来讲啊，就是说如果外资卖啊，投信接，自营商也接哦，对不对？或者说这个投信卖，然后换成外资接，换来换去，这个是一件好事嘛。但如果三大法人都在卖，股市又维持在高档震荡，那到底是谁在接啊？到底是谁在接？很有趣哦啊！不管如何，从技术线型，台股是漂亮的，从筹码链来看的话，应该要进行大幅度的一个震荡了。好，台积电的一个7月营收啊，在本周一啊，基本上就会啊陆续的来做一些公布哦。目前来看哦，这个7月营收在今天财测的台积电的财测数目、啊，第三季营收应该会到112到115亿美元哦，季增大概7.9%到10.8%哦，应该可以改写去年第四季写下的营收新纪录哦。现在来看的话，联发科呢也是持续的看好啊，整体的毛利率可能上看44.5%，季增率也有22%到30%左右啊。现在来看呢、啊，大力光在周二的时候会出席79块哦、啊，看一下整体填息的表现如何喽。那最后一点是鸿海的一个部分哦、啊，鸿海在周三会召开第二季的法说会。啊，观众朋友，有趣的，看看会不会遇到我了哈。市场预期啊，将公布第二季的一个财报，也将关注公司对于第三季的全年展望哦。这一次鸿海特别聚焦的一个事情，就是苹果扶植立讯的一个看法哦。那这也是外界最想要询问刘扬伟的一件事情呢、哦，因为立讯啊，过去一直被称为小鸿海啦哦，被视为足以威胁鸿海的挑战者哦。那上个月立讯并了伟创的昆山厂哦，也象征性的跨入了 iPhone 的组装供应链，打破了之前由鸿海独断的 iPhone 供应链哦，所以现在耐人寻问的就是啊，刘扬伟会怎么针对立讯来做一些明显的一个表态哦。好，那最后一点是鸿海也是否要迎娶安谋这样的一个计划？因为现在来看哦，这个鸿海是非常有意图要入股安谋了。那尽管台积电已经声明没有兴趣，那鸿海也没有明显的表态啊。但是如果在法说会可以释出这样的一个讯息，相较起来啊，利多因素还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哦，提供给各位8:57哦，今天新闻量比较多一点点的，我们看一下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做一些交流，做一些看法，做一些追踪哦。好的，微圈券说，请问持有天然资源的基金，但目前绩效是负的，该继续放还是继续赎回啊？照理来讲，天然资源的基金 白银、黄金都已经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啊！你要衡量一下你的这个这档基金啊，是相较起来同类型基金是比较差，还是真的啊？现在天然资源的基金本身就不是特别好、哦。我老实说啦，如果你现在手上的持股有负的，那真的是选股策略出了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啊！说真的，如果你在三月份一路跟我们这样抄底上来的话，有非常明显的问题在哦，我跟各位讲嘛，我们的0050随便买，报酬率都是 30% 起票，对不对啊？当然啦，到现在这个位阶，你可以慢慢的出清啊，买一些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啦。只是说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各位手中的持股有负的，你一定要衡量一下哦，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哦，值得我们做一些探讨。正言说0056现在可以成股吗？可以啊，高配息的 ETF 啊，没有分什么价差上的一个大幅度操作，好不好？但是我个人建议啊，0056你大可以等这个除权息的时候采取填息布局法会比较好一点点啊，这样子的话效率比较高哦。就等除权息之后，因为股价相较比较低档嘛啊，但是你要现在存没有太大问题哦。配息型的 ETF 不用管这么多、哦，提供给各位哦。啊，坚龙说我现在可以买元大原油布局吧。你在开玩笑吗？啊，我个人建议，如果你现在有这个原油 ETF 的，你不用卖，为什么？因为股价已经很低了，真的跌不太下去啊。但是你说现在要不要买？我也不建议你买啊。为什么啊？这些原油型的 ETF 啊，筹码的一个部分已经完全搞乱了哦。不建议各位要进行原油的布局往这个方向。我建议各位啊，原油的布局啊，现在是全面的往国外的，包括 USO、EFL 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原油现货 ETF 来做一些追踪，不然的话就是进行海期的操作，这样子最直观、最直接啊、哦，提供给各位啊。好，今天他劝说，请问美股中类似台塑世宝的公司，其实就是 USO 这些原油型的 ETF 比较恰当啦、啊。哦，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台股台塑世宝是因为你比较熟悉，所以比较容易去分别财报啊。那相较啊，美国财报的资料可能都是英文，你看不太懂，那我就建议啊，还是采取这种原油型的 ETF， 当然是属于这种 USO 啊，美股型的这个 USO 啊，来做一些操作会比较恰当啊，提供给各位。好，早上9点，感谢各位今天的一个参与啊，一样啊，每天早上8点，我们根据国际财经时事来做一些分析和解读。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随时欢迎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多多互动，帮我们多多的一个推广。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或 SoundCloud 的观众朋友啊，随时欢迎你有空的时候来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吧。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啦，拜拜。